主啊，你是神，你创造了万有，你也掌管万有，我们手中一切都在你的主权之下。主啊，就求你来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，能够顺服你的权柄，能够遵行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所思所行所言所行都能够蒙你的喜悦。愿我们的脚步在你的道中，就求主亲自来带领我们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箴言十六章一到十一节。第一节，心中的谋算在乎人，舌头的应断由于耶和华。谋算，我们可以自己想想自己所要想的事，你可以制定自己的计划，可以谋划一切，但是舌头的应断，应断是回应，舌头的回应就是对我们心里面谋划的回应，舌头要说的话是由于耶和华，耶和华掌管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《民数记》当中记载那个巴兰，那个假先知，摩押的王巴勒想请这个巴兰呢去咒诅以色列。那巴兰呢第一次就问神说可以不可以，神说不可以，神阻止。但是呢，巴兰经不起这个摩押王巴勒的诱惑，看到那个眼前的对着金子银子，他就贪，所以第二次又去问神。第一次问神，神不允许，那么就不能再去做了。他第二次再问，那就是很明显的想做了，那意思就是神啊，你让我去做。这个时候神就任凭了，说你想去做就做，那他就去了。结果呢，最后是每当他要为巴勒咒诅那个以色列的时候，心里面是想咒诅，但是一说出的咒诅的话就变成了祝福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舌头神已经掌管，说你去可以，你可以谋划，但是神掌管他的舌头。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，我们可能在想，那今天那么多的恶人也在咒诅神，为什么不掌管他的舌头呢？神不是不掌管，神是任凭也是神的掌管，神任凭撒旦做事，但是撒旦也在神的掌管当中。我们下面会举这样的例子，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，无论是神任凭这些恶人，还是神在真的抓住他们的心思意念，都在神的权柄之下。第二节，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就是你看今天不管是这些愚昧人还是智慧人，不管是这些恶人还是义人，他们一切所行的，他们所做的，他们都在自己的眼中都是清洁的，就是纯洁的、清白的、是正直的，都认为自己是对的，做出是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错的。但是至于错与对，不是他自己说了算，不是人说了算，而是神衡量人心，衡量是在称，衡量那就他有标准，就唯有神才是真正的是正直的标准。所以人的所行的是否正直，是神在衡量，神说对就对，神说错就是错。所以这里面看到一个，就是人这个心啊，人心里面所不管是所谋划的干事还是什么，都在神的衡量当中。从第一个人亚当到最后一个出生的人，人类每一个人都在谋算。其实我们想想，人类一切的谋算实际上都在推进神的救赎计划，不管是恶人还是义人，都在 围绕神都是围绕自己的计划推进，即使撒旦也是神在使用，神在使用他来造就我们，来操练我们。我们身边这些恶人，神也在使用。那当时的巴比伦亚述那么强大，神也使用。第三节，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，你所谋的就必成立。这句话我们真的好好思想，就感谢神，神把这样的话赐给我们。我们好多时候不知道我们自己所做的是不是合神心意，我们应该不应该去做，是不是要等神亲口说 你去做吧，你才做。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，属神的儿女真的把自己手里面所做的都交给神了。交托耶和华就是我们所做的任何事都由神来做决定，你真的交给神决定，不是自己去想干什么干什么，违背神的真理，满足自己的私欲，不是这样的。如果是我们真的交托给神，且背在神的面前，那么神就会把他的意念放在你的心里。这个时候你所谋的，你心里面的谋划就是出于神，那么按照你所谋划的所想的去做必成立，这个成立就是坚定稳固，也就是蒙神保守，是合神心意的，也是在神的心意当中，在神的计划当中。所以属神的百姓，我们今天属神的儿女，我们真的要交托给神。当我们完全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，那么你心里面所想的应该是合神心意的，因为你思念是天上的事，不是地上的事，所做的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神，为了神的国度。但是这里面我们要小心啊，那我们去下大师傅，我们就去大师傅，有些特殊的这些是必须有神的护照，比如说今天的传道人做师傅的必须有神亲自的护照，这才可以，不是说、啊、我自己想去做 再去做那才就可以去做，这我们要注意。第四节，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，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。神所造的各事其用，各事其用就是各有答案，各有目的，各有用途。神所造的就是这些所有的受造物，无论是这些信他的还是不信他的，无论是那些为神做事的天使还是那些败坏的天使，包括撒旦那些邪灵，各事其用，都有在神的手里面都有神的用途。那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。所以我们今天在想，神为什么把这些恶人灭了？有特别我们刚信主对神认识不深的弟兄姊妹常常说，既然这些恶人这么坏，为什么神不把他灭呢？神不会灭的，因为他们有神使用的价值。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说，一切受造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万事互相效力，那包括这些在我们看眼里面是对的还是错的，一切的事都是为了造就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。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，属神的百姓，神的儿女才是神所造的这个万有的核心，万事互相效力。所以我们在神的眼里面是地位是极为尊贵的，极高的一个地位，不要小看自己的身份。在以弗所书的一章四节，以弗所书的一章四节说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。 就在创立世界以前，这个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神就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。什么意思呢？神在创立世界之前，他要创世界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就知道创立世界以后，特别是个人类的光景，他知道，他知道亚当会走到那一步，他知道今天的我们会走到这样一步，但是他已经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预备了耶稣基督。神，这就是神的大能。在那个没有万有之前，神已经拣选了我们，我们已经就属于他了。他知道我们今天会信他，知道哪些人不信，知道哪些人信。所以神在创造之前就为我们做了周全的预备，为人做的周全的预备，无论是信的还不信的。那信的人，神就预备了永生，预备了神的国度；那不信的人呢，神已经预备了他们的结局，那就是地狱祸福。所以神就是这些恶人，也是为祸患的日子。那祸患的日子，那就是审判的日子。虽然今天神在使用他们来造就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，但是神因为他们是恶人，不会因为他们啊，因为神使用过啊，对我们的生命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的，神就会网开一面。我们从旧约当中，这样例子太多了，可以看到。我们常常举的例子，那个亚述很恶，神让他强大，神让他强大的目的是让他来修理北国以色列，最后灭了北国以色列，来管教以色列。那巴比伦很恶，但是神使用他的恶，神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是他的仆人，那些恶人也是他的仆人，因为都在他权柄之下，他可以使用，不过使用的方式不一样。今天使用我们是让我们去做主的工，那使用这些恶人是为了来管教他的百姓。所以神使用巴比伦来管教南国犹大。那么亚述和巴比伦都被神使用，但是神不会因为这一点就来放过他们，所以神的公义仍然在会领导他们。神最后借着另一个强大的国家把他们灭了。那今天也是，今天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都在神的主权之下。一个国家能够兴盛还是最后灭亡，也在神的主权之下。所以我们真的认识神，对今天地上发生的一切我们都不会感到奇怪。有弟兄姊妹想，那个国家那么恶，那个总统或者那个总理那个主席那么恶，为什么神还允许他？神说全王那个君王的权柄都是神给的。所以我们相信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，神会按他的计划一步一步推进，主耶稣再来是必然的。第五节，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。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这个骄傲的就是被神憎恶，就是把神把这个骄傲的人也放在了恶人的行列里面。最后对恶人的审判和对那些行淫被偶像的人同列。所以这个骄傲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大罪。那骄傲就是心里面骄傲，就是这个表面上他可能也对神很敬畏，也可能很谦卑，就是披着羊皮会假装会表演，但是心里面神是知道的，神知道哪一个人是真正是心里面骄傲的，不管外面怎么表演都装不下来，在神面前根本装不住。说这样人神已经是憎恶的，是憎恶的人，你想一想神会祝福吗？不会的。我们再次强调，这是讲的是以色列当中的百姓，也是今天讲的教会当中的心里面骄傲的。 那么骄傲的最明显的一点呢，就是他是可能最终敬畏神，心里面去远离神，不服神的管教，不顺服神的旨意，也听不得劝，这都属于骄傲，这是神憎恶的。所以这二人虽然联手，他必不免受罚。我们说在教会里面，神让我们合一，真正属神的百姓，真正谦卑的这些弟兄姊妹也是联手的，是合一的，是彼此联合的，是相交的。那么这些骄傲的人呢，他们也彼此联手，也在联合，形成一个同盟，他们来抵挡神。那么在前面的十一章的二十一节也出现过，虽然联手不免受罚，就是彼此结盟，联手是彼此结盟，觉得更加强大。这个出现在教会，咱们地上也是啊。今天地上的好多的国家也在联盟结盟啊，为什么？觉得自己不够强大，结盟起来可以来对抗别人。但是即使这样，他也不免受罚，都在神的手里面。这些恶人虽然觉得很强大，他可以对抗，但是最后也会落在神的严厉的刑罚当中，神不会轻饶。第六节，因怜悯诚实，罪孽得赎，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。怜悯与慈爱有关，诚实与真理有关。只有神是诚实的，人没有一个人诚实的，没有一个义人。即使我们今天信了神，我们也顺服，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诚实到神的那个标准。再属灵神明再好的，他也不是百分之百诚实，不是完全的义人，不是一点毛病都没有。所以这个诚实与真理有关系，也就是里面有慈爱有真理，这个罪孽就得赎。我们里面我们真的有神的爱，不是世界上的爱，也有真理，我们把神的话作为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标准，我们真的是这样去做的，那说明我们是真的信，真的信神的人才有里面才有怜悯和诚实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罪必然会被神赦免，隐性诚意。那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，敬畏神的人当受到引诱的时候，受到诱惑的时候，他会远离，他不会上当，因为他会分别，会分辨，他里面有神的灵，他有谦卑的心，他会顺服圣灵的引导，圣灵会提醒，他也顺服。第七节，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，耶和华必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。我们举一个例子也好理解，就人我们所行的，如我们行事为人，我们一切都是神所喜悦的，我们的心思意念各方面神都喜悦，我们活在神的旨意当中，那么神也会使我们的仇敌与我们和好。和好呢，就是相安无事，是和平，我们的生活是安静的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前阶段也讲过这样的道，就是以色列百姓当时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以后，当安定下来有数十年的这个时间是非常安静的。这约书亚记的二十三章第一节，约书亚记的二十三章第一节，我们读一下。约书亚记的二十三章第一节，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，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，已经多日。那当时这些以色列周围的仇敌不和他们征战，这是神的作为，是神使他们以色列安静，处在一个和平的自然环境当中，这都是神的主权，神没有做不成的事， 神想做的他一定能够做成。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还没有，有时候也不安静呢？周围很多的恶人在攻击我们，在逼迫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生命还需要操练。我们可能有些方面做的并没有蒙神喜悦，不合神的心意，我们里面还有瑕疵，所以神要借着这些环境把我们身上这些刺一个一个的都要拔掉。第八节，多有财力行事不义，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。这就是财力和公义到底哪个重要，谁是真正有价值的。你再有钱，如果是行事不公义，活得没有一个人样，那还不如没有钱活出人样来有公义。也就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不是钱财的多少，而是公义。公义是出于神。这里面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真的诚诚实实的行在神的面前，要信就好好的信。第九节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前面第一节是人心中的谋算在乎人，这是人心筹算自己道路，道路那就是你做事的方式，你的一切的行为和你走的路，你可以筹算，你可以谋划，但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就前面的舌头应对由于耶和华，就是我们可以谋划自己今天做什么，明天做什么，但是这一切的行动都在神的主权之下。我们刚才说包括神对人的任凭，那神说为什么有些人好像他想做什么做什么，我行我素，神不管呢？不是不管，神任凭，也是神的主权，也是神的掌管。就是撒旦也不例外，你看撒旦现在肆意横行，遍地游行，在寻找可统治的人，这也在神的主权之下。他做事神也掌管。我们看这个约伯记啊，就可以看到约伯记的第一章11-12节，约伯记的第一章11-12节，我们看神是怎么掌管的。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一章的11-12节，撒旦跟神说，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就是约伯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然后12节神就说，耶和华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里，那就是你可以去做了，你可以毁坏他手里面所有的，但有一点说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那撒旦做事也是在神的权柄之下，神不许可的，他就是我们的一根头发他都没办法拔掉。撒旦之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能够来试探我们，可能会落在他的计谋当中，这都是神的给他的权柄，神不允许，他做不到。神说你不可以加害于他，那撒旦就没有这样能力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所以我们放放心心的把自己交给神，神真的掌管一切。即使旁边好多的那些恶人盯着我们，撒旦虎视眈眈的想毁灭我们，但是这一切我们都不怕，因为神掌管。第十节，王的嘴中有神话，审判知识他的口必不差错。王的嘴中有神话，审判知识就是王作为一个君王，他在做出判断和审判 事情审判的时候，如果他嘴里面有神的话，就是神的话是什么？那就是神的律法，是神的真理。也就是他按照神的律法，按照神的真理去审判的时候，这个王当然指的这个意思，当时以色列的，也是指的今天教会当中这些领袖做出判断的时候，他的口也并不差错，因为都出乎神，他所做的是合神心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公平的天，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，囊中一切砝码都被他所定。公道的天平和秤，囊中一切的砝码，这个是比喻神的律法，比喻神的真理，也是神的话。这是天平和秤，这是标准，砝码也是标准。也就是说，神所制定的一切的律法，神的话，神的真理，是我们每一个人做出任何判断的标准，也是唯一的标准。那当时这些以色列王做审判的时候，他应该把神的话作为标准。那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做判断的时候，也是把神的话当作标准，那我们的判断一定不会有问题。所以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分辨，我们平时遇到任何事判断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想到了神的话，想到了神的真理，是按照我们肉体的需要，还是合乎神的心意？我们把什么作为这个公道的天平和秤？那么以色列当中也出现过那很多的恶王，那个北国以色列20个王没有一个好王，全是恶的，所以他们口中根本没有神的话，他们所做的判断去审判一些事，都是出于自己的肉体的私欲。南国犹大20个王只有8个好王，那其他的也一样。那今天的教会，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到底是每天在做事的时候，把什么当作自己判断的标准、行事的标准？这个决定我们自己前面的路如何去走，也决定我们将来的结局。我们就把前面这一部分分享完了。这一部分我们这次看到了神的主权，所以无论是恶人还是义人，都在神的主权之下。神创造的一切都在神的权柄之下，有的愿意顺服，有的不愿意顺服，即使神任凭，也不可能超越神的权柄他去做事。所以我们放放心心地把自己交给神，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，我们唯一要做的那就是顺服，把神的话当作我们行事为人做任何判断的一个标准，唯一的标准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